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子弹与玫瑰》。在大家还没有习惯使用脸书，社群媒体的主流是部落格的年代，我就是李同豪跟他的个人新闻台对我说脏话的粉丝了。不管是李同豪在博客来的专栏，或是一周刊的旅游文章，还有后来他开始做人物报道，每一篇文章我都读了好几遍。所以在十几年后的现在，能够着手进行李同豪的新书《子弹与玫瑰》，十年访谈，三十场对话，十万个为什么，有声书的制作，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，我应该能够称得上是一个成粉，也就是追星成功的粉丝了吧。子弹与玫瑰这本书收录了李同豪的三十篇人物报道，领域横跨了演艺、艺文和政治圈。从蒋勋到加藤鹰，从黄山料到王金平，李同豪的访问时而温柔，时而锐利。有时候甚至会为他或是为受访者捏一把冷汗。这样直接的发问真的可以吗？会不会得罪人啊？可是啊，李同豪也像是钢索特技演员一样，每次让人觉得快要摔下去的时候，他却总是可以站稳脚步，持续往目标迈进。就像书名《子弹与玫瑰》，他带着上膛的手枪与含苞待放的玫瑰花，逼迫你或诱惑你对他说真话。当这样一本访问者性格鲜明，被访问者每个都来头不小的作品要录制成有声书，人物的揣摩就变成最重要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在正式录音之前，我跟静好听主播曾子婷针对每个受访者做了功课，对说话的速度、腔调、语助词等等细节仔细的研究，希望可以尽量传达出受访者的精神。至于在诠释贯穿整本书的灵魂人物作者李同豪的时候，我们用了率直并充满层次的声音来表现，让这本有声书听起来火花四射又有丰富的情感。我们也特别邀请李同豪亲自朗读前言，作为给书迷的惊喜。十年的采访生涯，要怎么不带预设立场的去理解一个人，如何问出最坦率也最幽微的内心话，李同豪当然有自己的独门诀窍，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失手的时候。这些曲折跟体悟，李同豪都诚实地写在这本书里面了。而现在有些受访者已经离开，有些还是活跃在众人的目光之前，也更有些人现在变成了当时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模样。但是庆幸有李同豪为我们记录下那些子弹与玫瑰的现场，以及一句一句直逼人心的真话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《子弹与玫瑰》，十年访谈，三十场对话，十万个为什么。
子弹与玫瑰，十年访谈，三十场对话，十万个为什么。作者李同豪，静文学出版，由李同豪、曾子婷为你读书。中二与中年，黄山料。原文刊自《镜周刊》第364期，2023年9月20日。 黄山料2017年创立一件衬衫影音平台打响名号，2021年换跑道当全职小说家，六本书累积销量30万册，读者给他多少爱，乡民就回敬多少伤害。呱吉节目说他的作品对社会没贡献，他说当下听到很受伤，但自己人格有两个面向，一个创作者人格脆弱而敏感，但还有一个创业者人格懂得回应。你对我负面的评价让我变得更好，那你就成为了我的贵人。中二和中年是畅销天王的两张脸。中二作家日前去上伯恩公司的狗屎写手，他在台上附送主持人对他的挖苦：我从小就很会写文章，我的作文就跟我的屁股一样都是假上。观众笑，他也笑，但内心的中年人想的是，出版市场萎缩，这样做应该可以突破阅读的同温层吧。窗外下着大雨，我们的话题就从天气开始。黄山料喜欢下雨天，他说无论是洗澡或游泳，但凡身体泡过水了，放松了，写作会比较顺利。那你是写到一半写不下去才去碰水，还是写作前需要斋戒沐浴？没有那么严肃啦。那女孩对我说书名是黄义达的歌诶，你呢？写作需要听音乐吗？听什么音乐？周杰伦？杰伦是我的神，我不能聊他，我没有资格。访问进行20分钟，知道了桌上的一枚小泡芙、米克夏翡翠柠檬都是他最喜欢的食物。窗外的雨没有要停的意思，滴滴答答不干不脆的下着，话题又绕回下雨天。碰上阴雨天，我真的心情比较好哦，或者是说我太讨厌晴天了，只要出太阳的话，我就会情绪有点低落，所以我通常都在晚上活动。所以人间孤独里讨厌晒太阳的中学生根本就是你自己嘛。眼前的男人31岁了，然而看上去像个小屁孩，或许是因皮肤白皙到几乎没有血色，又或许是我们的对话有点无厘头和中二。然而中二男孩从2019年出了6本书，席卷各书店通路畅销榜至今，去年又以《那女孩对我说》获亚洲周刊10大小说。今年上半年，网络书店销价竞争，贱卖图书，唯有两个作家胆敢对电商说不，一个是吴明义，一个就是黄山料。黄山料不愿降价，书籍无预警从博客来下架，然而即便如此，还是上半年畅销冠军。问他这几年到底卖了多少？6本30万册，我来算看看哦。他点开手机里的计算机程式，加加减减，然后把荧幕转向我说：这就是我帮出版社带来的利润，我喜欢我的团队跟我一起成功的感觉。中二小屁孩顿时流露一种精明的神情，让我以为自己是商业周刊、远见之类的杂志正在做卓越企业人的访问。勇敢不是什么都不怕，而是明明什么都怕，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。假使商业周刊远见做报道，黄山料的故事应该从2010年8月5日开始。那一天，他18岁3个月又2天，漂流青年从金门来到台北，从电线杆的红纸条租屋广告找到了一个顶楼加盖的雅房。他沿着窄窄的楼梯，一阶一阶也就爬上了惨淡的大学生活。他以离岛外加名额资格吊车尾考上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，进入台湾服装设计系殿堂，并非想成为下一个 Tom Ford 或 Michael Kors， 单纯只是小镇青年厌倦的金门，幻想真正的生活在他方。念高中的时候孤僻又很古怪，以为来台北就有足够大的基数， 比较高的几率遇见有共鸣的同伴。那你怎么不去厦门？2010年厦门已经发展很好了吧？我去年第一次去，访问金门县立法委员陈玉珍，从金门看厦门，万丈光芒，简直像是在哈德逊河眺望曼哈顿的感觉。金门、厦门很近啊，大概两个捷运站的距离。我们小时候也常去厦门，暑假一待两个月。但早餐我想吃蛋饼，那边只有马来糕、馒头，我没有一天不想回台湾。小镇青年18岁漂流来到台湾寻找同伴，但他不像台北同学能把每个服装品牌的发音念得很漂亮，他只是同学口中那个离岛来的。他没朋友，冬天天冷想吃火锅，独自去餐厅，只能一人坐4人的位置。怕被看清，他研究历届校际服装设计比赛得奖作品，分析得奖原因，把一件衣服缝了再拆，拆了再缝。他在每一场校际服装比赛屡创佳绩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最后，来到伦敦国际毕业生时装周，拿下世界冠军。黄袍加身了，时尚产业应该没有去不了的地方。毕业，当兵，他还是卖掉裁缝机，乖乖去当上班族。念服装设计是小时候天马行空，想当艺术家。大学不断参加服装设计比赛，但材料费其实很花钱，就必须不断的打工去补贴。伦敦国际毕业生时装周拿世界冠军，可是回到台湾之后，一样住破破烂烂的雅房啊，还得烦恼下一次的制作费哪里来。那些衣服也不可能被商业量产，作品根本无法延续，或是应该说，我也没有想清楚如何衍生商业循环，自己想不透，也没人帮我想。想当设计师，但生活根本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